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历史小说《俄罗斯沙皇传奇》中的《从灰姑娘到女沙皇》一章，作者许之威，演播毛毛雨。彼得一世在不满17周岁时，由母后安排与一个比自己大3岁的贵族出身的女子尤多西亚结婚。尤多西亚是摄政王索菲亚的情夫，高丽特信亲王的亲戚。这个婚姻带着较浓的政治色彩。尤多西亚寡言、顺从、守旧，彼得从一开始就不喜欢她。在彼得从索菲亚和高丽特信手中夺回了政权以后，他仍然无法在感情上将尤多西亚与他的政敌分开。彼得一世看上了莱夫特的情妇安妮，莱夫特大方地把金发碧眼的美人安妮让给了皇上。彼得自此将尤多西亚打入冷宫，不予理睬。在他残酷镇压了统兵的再次兵变后，索性把尤多西亚送进了修道院。彼得是个胸有大志的君主，他没毛病，喜欢漂亮女人。但是让俄罗斯崛起、称雄全世界的使命感驱动着他不停息的转战与奋斗，从而无暇床榻和情场。安妮对他在时间和金钱财务上的要求常常将他逼到了可以容忍的底线。终于他听到安妮因守不住寂寞而与德国公使科瑟岭勾搭的密报，又掌握了证据，于是将安妮给软禁起来。女人不可靠，这是彼得从个人经历中得到的结论。由于怀疑与戒备，他眼中莫斯科的女人都假得很，见了她不是巴结献媚，就是畏惧颤栗，让她看了乏味。但这个立陶宛小镇上来的马萨姑娘，却给她带来了波罗的海海岸边野花的自然芬芳和海水的爽洁清新。马萨坦然快乐的眼神，美丽灿烂的微笑，单纯有趣的话语，深深地吸引着彼得，像一艘顶风破浪的巨舰。彼得需要一个调整和休息的港湾，在处理完一天的政务，特别是在外出归来时，彼得总是急切地希望早点来到马萨身边，吃他做的可口的饭菜，贴着她温香暖玉般的肌肤，美美地睡上一觉。马萨身边的彼得是卸下了沉重盔甲的彼得，是从地位的重负下得以解脱的彼得。马萨，你是上帝颁发给我的最好嘉奖，彼得由衷地感慨。1703年，对于彼得一世和整个俄罗斯来说，是难得的战争年代中的和平时期。1700年，大北方战争拉开序幕。由于俄军在第一个回合便被瑞典军队打得大败，瑞典国王查尔斯12世暂时放过他认为不值一虑的俄军，转而全力投入与波兰和萨克森联军的争斗。彼得很清楚，俄国与瑞典迟早会有一场生死大战，因此他争分夺秒地在涅瓦河口修建彼得堡。这个城市最早的建筑就是核心岛上用的军事防守的堡垒，抓紧新式军队的招募和训练，强力在国内推行以西方国家为标准的现代化改革。彼得马不停蹄地奔走四方，能够在马萨身边的日子少得可怜。 放在一般的女人，无论如何都会抱怨的。抱怨不生效，像安妮那样的就会去偷情。但玛萨从小是在苦难和压迫下长大的，孤女和奴婢的经历早就教会她忍受和知足，教会她用快乐赶走沮丧，用微笑代替愁苦。在玛萨的字典中，没有抱怨，更没有索求。从茅舍到宫殿，从伺候人到被人伺候，从被主人训斥到被皇上宠爱，他满足极了。他的快乐和满足是发自内心的，他的笑语能一下子化解掉彼得所有的烦恼、焦虑和压力。玛萨很快就怀孕了，1704年底，一个可爱的男娃娃出世了，这孩子取名为保罗。1705年，怀里抱着保罗，身上又怀了第二个孩子的玛萨皈依了东正教，并且有了一个俄国名字，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很难说清沙皇彼得一世性格中暴虐的部分是何时形成的，但其起因可以肯定与他少年时代所经历的血腥的统兵暴乱相关。当他和小哥哥伊凡被母亲搂在怀里，亲眼见到血肉横飞、人头落地的惨景时，少年彼得内心受到的伤害和刺激可想而知。在彼得与大使团出国学习考察之际，部分统兵再次抗命造反，彼得赶回国，对受降的统兵残酷折磨，第一次显露出他血腥和残暴的个性。大北方战争初期，俄军的惨败使彼得面临亡国危机，他心中的压力重如乌拉尔山，彼得的脾气越来越坏，发起火来无人敢劝，盛怒之下，彼得的面孔左侧会痉挛，直翻白眼儿，两手甚至全身都在颤抖。面对精神和身体都一时失控的君王，身边的人无不战战兢兢。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能够平息皇上的雷霆之怒。如果叶卡捷琳娜在此时出现，人们就会感到盼来了救星。叶卡捷琳娜微笑着走进沙皇，在他耳边轻轻地说上一两句话，然后挥挥手让众人退下。接着他会把彼得扶到长椅或床上，把彼得的头搂到自己怀里，一边用手指插进彼得因过度激动而汗气蒸腾往上竖起的头发中梳理着，一面轻声哼着民谣，直到彼得平静下来，放松下来，精疲力尽地趴在叶卡捷琳娜怀中入睡。满朝的文臣武将都不明白，叶卡捷琳娜使的是哪门子法术，后世的历史学家也猜测不透其中的缘由。在我看，叶卡捷琳娜的力量来自她历尽艰辛的人生，来自底层劳动妇女伟大的母爱。俄罗斯下层妇女，广而言之，全世界劳动妇女，世世代代饱受苦难和煎熬，在苦水中浸泡了千百年，在灾难中走过了千百回，她们早已适应了重压和灾变。你听说过劳苦大众会得抑郁症吗？至少他们的神经要比社会中上层的成员坚强得多。在历尽沧桑的母亲眼里，天塌不下来，只有小孩子才会惊炸和暴跳。而他们 总会在这个时候用母性的温柔来平息他们的过度反应。叶卡捷琳娜正是这样一个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动妇女，她很自然地用自己的镇定和平静来抚慰失控的彼得。这种天然的镇静和爱心是医治彼得狂暴症的最好偏方。一个天生丽质的女子很容易得到男人的欣赏和喜爱，但若是想得到男人长久的依恋和钟情，仅靠美貌是绝对不够的。叶卡捷琳娜虽然出身卑贱又不识字，但她却具备了上层社会淑女们所无法拥有，而彼得大帝却特别需要的优秀素质。叶卡捷琳娜又是一个很能怀孕的年轻母亲，这是她和彼得关系日益亲密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安妮跟了彼得12年，根本就没有怀过孩子。1706年，为了表示与波罗的海海岸新兴城市彼得堡共存亡的决心，彼得一世将怀孕的叶卡捷琳娜和两个婴儿都迁到彼得堡，同时强迫许多贵族、商人以及农奴主也一起搬迁。彼得堡那时候还是个大工地，沙皇一家子也就住一个普通的两居室的木头房子里，生活条件太差。1704年出生的保罗和1705年出生的小彼得都在1707年死去。1707年生下的第三胎是女儿，取名叶卡捷琳娜，次年也夭折了。彼得和叶卡捷琳娜共同经历着得到子女的欢乐和失去他们的悲伤，因此也加深了他们之间的感情。1707年，他们在彼得堡秘密结婚。当瑞典国王查尔斯12世制服了波兰和萨克森军队，转而进攻俄罗斯以后，彼得一世亲率大军与敌军周旋，能够回到叶卡捷琳娜身边的日子就更少了。他隔三差五地给叶卡捷琳娜写信，称她为小妈妈。在波尔坦瓦大捷之后，彼得写道：你好，小妈妈，全能的主保佑我们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胜利，瑞典全军覆没。1709年夏季的波尔坦瓦大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俄国从此以后成为东欧和北欧的霸主。这个胜利也为叶卡捷琳娜成为沙皇彼得一世的合法妻子扫清了障碍。沙皇从理论上讲具有无上的权威，想娶谁为妻不该成什么问题，但具体到叶卡捷琳娜，彼得一世却难过两道坎儿：一是要俄罗斯国内统治集团接受，二是要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如果叶卡捷琳娜是某个亲王或伯爵的女儿，这两个问题基本不存在。但她不仅是贫苦农民的女儿，还是个二婚，前夫是个当兵的，有人还散布说他父亲是个逃亡农奴。瞧，家庭出身更糟了不是？只要想一想，中国1978年改革之前，一个普通中共党员要娶一个出身地主或资本家家庭的女孩为妻，基本上过不了组织批准这一关，就可以理解彼得一世正式娶叶卡捷琳娜为妻的难处。没辙，贵为沙皇，彼得也得动心思想办法。他首先把他嫂子伊凡五世的遗孀普拉斯科瓦雅和他的两个女儿，他自己的妹妹娜塔雅请来， 同叶卡捷琳娜一起生活一段，找机会一同出入社交场合，让上层社会看到皇族都已经认可了这个女人。即使这样，也有不识相的贵族只招呼前沙皇的皇后和公主，不理睬叶卡捷琳娜的。在这种情况下，就算彼得硬是公开办个婚礼，也不能保证大家都尊重叶卡捷琳娜。如果把新皇后带出国访问，有那看不起叶卡捷琳娜的人再干点出格的事儿，那就成了国际笑话了。波尔坦瓦大捷之后，彼得大帝之名响彻俄罗斯和欧洲，声望如日中天。出于对彼得大帝的崇拜，俄罗斯国内大多数人都转变了对叶卡捷琳娜的态度。伟大领袖的眼光能错吗？皇上爱着的人，臣民们自然也应爱戴。1710年，前沙皇伊凡五世之女安娜嫁给科兰德大公国的大公，彼得大帝为侄女在彼得堡举办大型婚礼。叶卡捷琳娜第一次在俄国上层聚会的场合坐在彼得大帝身边，以女主人的身份接受群臣的祝贺。瑞典兵败后，波兰前国王奥古斯特在俄国的帮助下东山再起，重登王位。奥古斯特巴结彼得大帝都唯恐不及。彼得大帝携叶卡捷琳娜到波兰访问，奥古斯特铺上红地毯迎接。在波兰的各国使节，就是心里不乐意，也不能不给东道主国国王和彼得大帝的面子，一个个堆上笑脸，上前吻叶卡捷琳娜的手。这就意味着俄国以外的世界也接受了灰姑娘叶卡捷琳娜。成者王侯，败者寇。假如俄瑞战争的结局是瑞典军队拿下莫斯科，灭了俄罗斯，叶卡捷琳娜或许会被人说成是祸国的狐狸精，而现在她离正式册封为皇后只有一步之遥了。正是在这个时候，新的俄土战争爆发，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于1710年11月21日对俄宣战，结束了俄土之间10年的和平相处。战争的起因还是一年前从波尔坦瓦战役中侥幸逃出、避难奥斯曼帝国的瑞典国王查尔斯12世。一方面，查尔斯一直在试图说服奥斯曼帝国出兵伐俄；另一方面，俄国一再强调要求将查尔斯逐出奥斯曼帝国。在国际上，法国出于自身利益，力挺奥斯曼和瑞典。帝国内部，克里米亚的可汗为减轻边界压力，要求打击咄咄逼人的俄罗斯。这时候，奥斯曼的老太后，苏丹阿哈莫德的妈，做了一个梦。梦里，他们母子出游，遇到一头熊。危机之际，又来了一头雄狮，帮他们打败了熊。巫师圆梦说，那熊是彼得，狮子正是查尔斯12世。1711年春，奥斯曼在顿河到德涅伯河之间的广阔地域全线出击，北伐俄罗斯。指挥这场被称为第三次俄土战争的奥斯曼丞相，直到6月份才派人到查尔斯12世的驻地，邀请他以参谋身份前往指挥部。查尔斯感到这简直是对他的侮辱，拒绝前往。他也不想一想，自己目前可指挥调度的军队不足一个正规团，难不成人家会请你去当总司令？查尔斯12世很快就为措施唯一的消灭彼得大帝，从而东山再起的机会而追悔莫及。 1711年2月25日，彼得大帝在克里姆林宫广场举行了誓师大会。在对瑞典战争所取得的胜利的鼓舞下，他相信胜利在自己一边。彼得大帝亲率自己的禁卫军和部分新编陆军炮兵南下，叶卡捷琳娜随御驾南征。